艰难的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后半年疫情逐渐缓和，我的生活也逐渐回到正轨。看书依旧是我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面是这下半年我所看过推理小说中个人体验最好的五部作品。怜悯恶魔，西泽宝彦。颇有历史的老宅总是发生灵异事件，架子上的座钟会在半夜突然飞起来，这真的是冤魂作祟吗？在江千晓密切监视下的密室教学楼中发生了一起命案，案件相关者的说法都暗含恶意，真凶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室内频发残忍分尸案，解体朱茵之后，西泽宝彦再次大胆讨论为何解体。帅气男子一日内多次进出酒店，每次前往不同楼层，是企图劫财劫色，还是另有所谋？名鼎推理系列新作步入社会的江千晓四人组将再次使用纯推理解决谜团。四个故事无间咒缚、怜悯恶魔、艺术切割、称量死亡，分别由小兔、朴撇、高谦各自配合江千晓推理。由解体朱茵开始的这个长寿系列到如今已是第十作，在读者们注视下的四位嗜酒大学生也正式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了立派的社会人。四个短篇质量层次不齐，无间咒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一篇，字数也是最多的。这篇故事涉及到了名鼎推理少见的灵异元素，代替朴撇学长陪伴江千晓在鬼宅过夜的小兔将要在这个故事中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这一篇有多重反转，大量毫无根据的臆测推断，鬼屋的机械流轨迹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一类。标题做怜悯恶魔，是个非常沉重的故事，很适合改编成日剧。这一篇故事没有杀人，没有明显的犯罪，没有江千晓与凶手的对峙，他拥有的只是西泽宝彦一贯以来最擅长的从日常中不和谐之处搞个大新闻，描述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老人是如何压迫儿女，又是如何遭到报复。艺术切割这一篇个人评价最低，故事描述了在一桩分尸案，尸体的不同部位耐人寻味的被分散放置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这件案子谜面酷炫，谜底实在狗屁倒灶，完全不在正常人能理解的范畴。称量死亡同样是个由一点点违和感挖掘出惊天阴谋的案件。在这一篇里，和高谦异地恋的江千晓提前在酒店大厅等待由东京回乡的女友，在他百无聊赖等待时，目睹了一位男子来来回回出入酒店许多次，并且每次都前往不同的楼层，这让江千晓感到疑惑，便在喝酒时同朴撇学长展开了不负责任的推理。西泽宝彦一直以来是脑洞极大的作家，在啤酒之家的冒险中已现不求证的端倪，名鼎系列逐渐走上了一条大胆假设、从不求证的无责任推理道路。追究真相自然离不开犯罪证据，可设置证据对大部分推理小说而言都非常烦人。西泽宝彦用无数短篇告诉我们，一旦离开证据的束缚，逻辑推理可以走得有多远。想要看严丝合缝的科技型真流推理的读者，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零杀人，我孙子五完。嫌疑人逐一死亡的新本格推理。小说分双视角叙述，犯人自序与刑警叙述。一开篇，我孙子武丸老师就开诚布公地告诉读者，凶手就在四名嫌疑人当中。于是，在第一起案件发生后，读者理所当然地将目光投向他们所认为嫌疑最大的角色身上。可随着情节发展，读者会惊讶发现，这些嫌疑人一一死去了，可是犯人视角却仍然在叙述着，到底杀人者是谁？破天荒的新本格推理打破了遗产连续杀人模式的一切常规设定。我孙子武丸创作热情巅峰时期的作品，素水井步步系列的第二作。一旦新本格推理中使用了双视角叙述，那么十之八九会使用叙述性轨迹。可究竟怎样的叙述性轨迹，哪部分的叙述掺杂了文字把戏呢？最后这宗连续杀人案的结果毫无疑问将会震撼所有读者，就像我孙子武丸的杀戮之病一样，崩坏流结局是那么地荒唐。可如果读者把书往前翻一翻，就发现荒唐的结局却如大理石工艺品一般规整合理。外的悲剧，埃勒里奎因。 哈特家族以疯狂、恶毒著称，在邻居眼中是可恶的人。所以，当有一天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专制、暴力的哈特老太太被谋杀时，没人感到特别的不安、伤心，除了她在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女儿，又聋又哑又瞎的女儿路易莎。同时，路易莎又遭遇两次毒杀阴谋，只是侥幸脱险。案件中的诸多线索都指向哈特老太太的第二任丈夫约克，然而约克早在几个月前就已自杀。陷入困境的萨姆巡官只得求助于老演员哲瑞雷恩，一起名副其实的悲剧渐渐浮出水面。埃勒里奎因除国民系列外最著名的悲剧系列主人公为退休演员哲瑞雷恩外的悲剧为第二座，不过本系列相互之间没有明显关联，从哪一座开始看都没问题。埃勒里奎因的逻辑推演流大师和马普尔小姐那样注重新政的他是角度不同，哲瑞雷恩非常装逼，有时候过于装逼了，这可能要归咎于埃勒里奎因的文笔远逊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导致角色读起来没有人味儿。外的悲剧依然有着古典推理的典型特征，角色多而繁杂，故事围绕着某个上流大家族，警探粗鲁且暴躁，对每个人的审问章节有些累赘，推理老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和事件无关的赘述太多。埃勒里奎因在国民系列中总会在揭晓真相前加一封对读者的挑战书，以示小说的公平性。悲剧系列里并没有延续这个习惯，而且这本小说虽以第三人称写就，哲瑞雷恩的许多行动即便以第三人称来描述却也不尽不实，读者很多时候不能完全理解侦探的行为和情绪，这就让破案前的大量铺垫读起来极为拖沓，仿佛在等待话剧黑幕后演员们搬动道具。所幸的是，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本书的核心轨迹是个 whodunit， 问题凶手是谁，真相按照创作年代背景来看，震撼度恐怕不亚于罗杰一案。同时，在得知了凶手身份的特殊性之后，读者就能理解案件全盘萦绕不去的不和谐感。本作尤为令人赞赏的两条逻辑链，一是针对凶手身高的推理，二是关于凶器钝器的推理，后者被早版林新作侦探 AI 给原封不动借鉴了。字母表谜题：大山城一郎。东京三鹰市的井之头公园附近有一座四层高的 AHM 公寓，公寓住户有四人，分别是警视厅搜查一课刑警后藤慎司、翻译加奈良井明士、心理医生竹野理惠以及公寓房东丰原卓。四人经常会在最顶层房东房间里就着红茶开展推理大会，讨论话题往往是后藤慎司带来的案件。在这所推理巫婆帮式的公寓里，四人探讨了有被害妄想的老妇人毒杀案，设置了指纹锁的美术馆杀人案，豪华游轮杀人案件里莫名其妙的死亡遗言，以及多年前震惊世间的绑架杀人案。推理的氤氲，红茶的芬芳，翻译家的天然系脑洞，心理医生的冷静分析，刑警的朴实辩驳，最后再由房东这位安乐椅侦探来一锤定音，推理天堂 AHM 公寓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在这个超本格八嘎流遍地的现代日本推理大环境下，大山城一郎显得非常务实。本书是大山城一郎的出道之作，亦是我所认为大山老师的巅峰之作。密室收藏家、伪证破卸家、赤色博物馆这些作品固然有各自的亮点，可案件之间总还是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一篇精品之后总要跟上一两篇较为逊色的作品，可字母表谜题这一作不同，堪称篇篇一流。本作标题和内容直接致敬上文中埃勒里奎因的悲剧系列，四个故事分别为 P 的妄想、 F 的告发、 C 的遗言、 Y 的绑架。个人品味排序 Y greater than P greater than C greater than F， 但这并不代表 F 的告发是拙作。大山城一郎老师用P 的妄想这样破天荒新本格轨迹构筑了推理天堂 AHM 公寓，再用 Y 的绑架这样黑暗丑恶几乎社会派的三重反转来毁灭这所推理巫婆帮，不得不说是匠心至极。在 Y 的绑架最后，小说将之前的伏线全部收束，结成了一股极具冲击力的力量，将这座推理巫婆帮 冲向地狱边缘。甜蜜的烂伤，苦涩的周末，30岁的出道作，无处不在的匠心。从推理小说的角度评价，这部作品就是 AA 加。谁死，无人逝去，白井知之。绝海孤岛上连续发生惨死事件，前所未有的推理核战。受蒙面作家邀请，五名推理作家来到孤悬海外的岛屿上。可岛主迟迟不露面，带着诡异面具的凶手逐一将五名作家杀害。当所有人都死去之时，小说才真正拉开序幕。以狂气鬼畜闻名推理界的白井知之谱救了这部游走在科幻与奇幻之间，悬挂于新本格和超本格之外的天马行空作品。书名和内容都是对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作《无人生还》致敬。《无人生还》的日文标题是谁？从轨迹类型来看，本作总共提出了五种解答，分别是本格轨迹、新本格轨迹、无头尸轨迹、八嘎流轨迹、物理性与时刻表结合的科幻轨迹。伏笔数量之多，推理纯度之高，让读者瞠目结舌。就连开篇还未上岛前，主角在居酒屋里吃的菜都是伏笔之一。尤其是伪解答极为有趣，宏大骗局加上奇观式无厘头轨迹。如若不是虚足适履的忽视了部分证据，光这个伪解答我就可以打9分。整部作品前半段情节诡异，甚至略带恐怖，氛围塑造相当不错。可是在中段连续杀人发生后，突然急转直下，变成了如解数学题一般的逻辑推演对话，抽丝剥茧，过分繁琐，物理性轨迹毫无趣味可言。只有最纯正的推理迷才能容忍这种既不能轻松阅读也不能严肃对待的文学作品。照例附上其他荣誉提名。侦探 AI 早坂令，早坂老师这次的作品毫无元素，但充满二次元要素。作品通过人工智能逻辑来诠释推理，其中不乏一些精妙的创意，包括对《歪的悲剧》《中国橘子之谜》的致敬。但我本人比较讨厌过分媚宅的描写，再加上这部作品的核心轨迹并不是很震撼，不过还是推荐给对二次元元素感兴趣的读者。怪胎临时行人，精神病人思路广类型的小说。我是谁这篇我读到烦躁，内心独白太多了。我讨厌日本小说中的长篇自白，以为在写沙翁剧吗？怪胎在反转上有点强行，突然给角色加设定算什么？那个办密室和洗钥匙的理由被我提前猜到了，好像在哪本小说看过类似的轨迹。巧克力游戏冈岛二人，日本推理史上有名的二人组合推理作家，由井上泉和德山追一组合而来。井上泉擅长高科技题材，德山追一擅长赛马等体育题材，二人组合创作了不少名作。巧克力游戏获得了39届推理协会奖得主。篇幅很短的作品被不少人诟病格局不大，我倒觉得正适合。细思极恐的青少年校园悲剧，不在场证明的轨迹很老套，推理方面除却巧克力、杰克这俩脑洞外也并无大创新。比较打动我的是本作对描写一个失职老父亲在儿子死去后的自责，大凡关于父子的文学刻画我都比较受用。 X 的悲剧埃勒里奎因，悲剧系列第一作，哲瑞雷恩出场作。最后一幕关于车票的五段推理很爽，很过瘾。死亡讯息就有点掉档次，好像名侦探柯南那个水准。故事类似写字的研究，哲瑞雷恩比福尔摩斯还要偏神棍流一些，不是我喜欢的侦探类型。轨迹有一个细节让我很不满意，就是换衣服这一点。如果不是长期给小孩子或老人穿衣服的话，正常人替他人着装是一件非常别扭的事，尤其是衣物有纽扣的情况，很难不产生违和之处。